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就现在正在那个柜子后面那个桌上啊，有一大叠是不知道哪个菩萨拿来结缘的五戒诵戒仪轨，还有受八关斋戒戒法跟受十善戒戒法。因为照经上是有讲八关斋跟十善这两戒法，如果说没有方便的道场或者是戒师哈。为我们受的话，可以在自家佛堂在佛前受啊，所以这边有整个受这八关斋跟十戒的戒法，那么另外五戒是得在戒和尚那边受啊，所以这边有诵戒的仪轨，我自己手上还没有这一份，就是诵戒仪轨这个部分，我们礼拜五不就缺这个东西吗？那刚好有菩萨不知道哪一位拿来结缘的，欢喜的可以去请来结缘。然后待会儿请果晨帮个忙，就预留我们班上原额的一部分，今天我们还是稍微要把上一次先略讲过的一切法相品在2309页这一段文跟各位用我现在右手边这个白板，给各位把整个法相的因缘关系就是法说跟譬喻说两部分做了一点点的对位的整理，那么避免这个文字很纠结，各位不晓得它的譬喻所谓者何，以及在法说的部分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么我们要复习之前，当然还是简单的要把三个法相的类别定义，还是要先看一下。那么2308页倒数一二三四五六行云何诸法遍计所执相那么遍计所执相，它的界说呢，就是一切法名假安立自性差别。为令世间起想、起见、起言说，或者是说随起想、随起见、随起言说，那个为应该念作为，我常常会念作为其实是为，是作为作为让世间人在一切的万有境界状况下，会去取向，那个想就是取向。那么有取向呢，升起见闻觉知的知见，然后呢，会随着见闻觉知的知见，随分别随起言说，但是名假安立这件事情呢，是世间的造作并不是说从古以来就有。当然，我们现在生出来到这世界，就是一个有名言的世界所以我们就会以为这世界本来这个就叫宗，这个就叫佛像。那名称就是想当然的。可是，在没有文字语言由这个社群创设出来之前，其实一切的世界是无名的世界，就没有名称的世界。那个世界呢，如果说是有吧，也只能够说成第二个，云何诸法依他起相，只能够说一切法缘生，对不对？那么，于是呢，一切法缘生可以说是先天的可以说对我们人来讲是先于我们认识作用就存在的一个现象。当然我们后来创设语言之后，在出生的这个世间的人呢，他会随着这个言说，乃至于每一个时代都会创造自己的所谓的流行语。那么这些名言的假立呢，无非就是要借着事安立名。而名言的安立呢，无非又分成自性跟差别。那么我曾经也在我们这一系列一开始之前，简单讲因名。那么因名对于自性差别的界定呢，就是凡是那个主体的名称就是自性，形容主体的属性的那个名言呢，就叫做差别。比如说花是红的。那个花呢，指的是一个有主体性的一个有主体性的物件，是红的，表示说在花的这个范畴当中呢，其中有一类 啊，有一个颜色是称为红色，但并不代表所有的花都是红色的，可以说是一部分的花是属于红色的，所以叫做差别。那么不管什么颜色的花都叫做花，所以那个花是所有这一类的物件它的共有的名称。所以这个名称呢，因为它的共鸣的关系呢，所以我们从共鸣会去推度，会有一个主体性出现，所以我们称花这个名言呢为之自信，为之自信。而所有这些事情其实是在事上假立的名，而那个事其实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定义的依他起相，所谓的原生自信啊，所谓的原生自信啊，由因缘起的那个宛然有一个主体性的那个一样，还是名字法啊，还是一样名字法。因为我们只能够借着名言去认识这个原生自信，因为依他起相是没有名言的，你必须要透过片计所直相所施设的名言，才有办法去认识什么，才有办法去认识依他起相啊，这是我们后面会看到的事情。那么什么叫缘成实相呢？缘成实相就是为一切法平等真如，其实平等就是真如啊，平等就是无漏无分别的智慧，真如就是这种平等智慧所缘取的境界，那个就叫做真如啊。所以一切法如果用平等无漏的智慧所见者为之真如，这个就叫做缘成实相。所以缘成实相也就是说，在一切的相上呢没有名言的分别，远离一切名言分别的那个实相就为之缘成实相啊，这个是大概我们对它的了解。不过讲归讲是这样定义啦，我们好像听起来都明白哈。不过真的到了我们认识现象的过程当中啊，那讲起来就有很多人不明白了。比如说马上就举的例子了，就举那个眼病那个例子。所以在眼病的例子当中呢，我就举了譬喻门，我们先看我们白板的下面哈。譬喻门呢就安立了什么一样，用所谓的眼病那个眩异的过患啊，不管你是青光眼啊、白内障啊、近视眼啊、这个远视眼啊，或散光啦、乃至于天生盲眼，那天生盲眼，你原来眼睛所带来的那个毛病，那个毛病本身呢就叫做偏计所知相，对不对？可是你今天说某一种现象是我们眼睛的毛病，可是有些人虽然具有这样子的眼睛的生理现象，可是他做起事情来不见得比一个所谓的明眼人啊，所谓一个眼睛没有毛病的人来得差。所以所谓的病是他对我们想做的事情造成障碍才会是病，了解吗？如果我们根本不认为它是病，我们根本认为就是说我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生来就是两只手，可是如果我生来是三只手，我就不懂得怎么样用第三只手，那怎么办呢？所以其实你说有一样东西很好用，那难道我们就像千手观音一样，就像我后面的千手观音一样，真的我们都具有千手，每只手上还有眼睛，那个眼睛都可以圆镜，都可以认识好多法界上的事实。请问如果我们没有观世音菩萨的智慧，那得要用呗？啊，没要用，牵手不是一种神通，反而是一种身体的缺陷的障碍，对不对？它障碍我们在这个世间做很多该做的事情啊。所以所谓的过患，那是背后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所谓的正常，对不对？那个正常也是一种执着，你认定什么是正常，所以才称为什么现象是过患嘛？因为那个过患是对于你要执行这个正常的行为而造成的障碍啊，这个是所谓的眩晕过患。所以眩晕过患表现的就是我们后天施设一个标准啊，而造成的分别，那个分别或许成为障碍，或许不构成障碍，就看你如何分别而已，对不对？所以种种名言的后天对于相上的分别为之片计所执相，所以眩异过患所譬喻的就是片计所执相。所以虽然它称为过患，可是我刚才讲这么一堆的理由，就是要让各位不要以为眩异过患本身就是不好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一定认为片计所执相或者眩异过患是不好的，我们就会每天怨天尤人，这是一种生病的态度，有人就是这样子的。可是有人 天生盲眼，他不觉得他瞎眼呢、啊，他觉得他反而心眼更是明白，啊、更是明白。像我有一次看的那个长片呢，那个长片就是那个男主角天生就是盲眼的，可是他的眼睛可以治得好。后来经过他的女朋友的帮忙呢，他去开刀治好了。治好以后呢，他发现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不认得他所眼睛看到的东西，他即便看到了，他还是要用手去摸，他才会认得。啊，手去摸才会认得，这是造成很多的障碍。那这个障碍当然可以学习，可是就在他学习用眼睛认识这个世界的过程当中，他看到许多他无法理解的事情，包括他的女朋友跟那个女朋友的前任男友在一个舞会上接吻这件事情，他就无法接受这个事情。为什么他是我的女朋友，为什么他会跟别人接吻？他无法去用眼睛所看到的像去分别这是礼貌性的接吻还是属于感情上的一种情感表现，他无法分别。于是他发觉他眼睛能看以后呢，他的心反而乱，他反而情绪上有很多的干扰跟这个障碍。所以到底明眼对他而言是一种这个福报呢，是一种还是一种过患，就看我们依什么条件来检责这件事情。所以片剂所知相，它是不是称为坏事是不决定的，它充其量只能够说在相上明眼的分别未知片剂所知相。那么这个分别如果顺乎我们的期待，它是有利的，对不对？如果违反我们的期待，它就会造成障碍。所以我们姑且从障碍这一边呢，用所谓的炫意过患来代表，啊，来代表。甚至有些这个精神有问题的人，他甚至还会觉得说眼睛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觉得他是神通也不一定，对不对？如果有人真的相信他所看到的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是一种神通的话呢，他不但不觉得自己是自卑，他会觉得很了不起。所以是不是过患本身就看你自己这个分别的作用而起啊，你自己爱不爱那个作用。如果那个作用对你是有利的 ,OK, 对你是不利的，于是你称它是过患。姑且明知是这样子。那么第二个呢，你借着这一个明眼的时候所见的差别，或者是你眼睛有过患之后所看到种种相上的差别，那个代表是什么？依他起相。依他起相。所以那个相的差别，种种差别的相就谓之依他起相。所以呢依他起相也无所谓真正的坏或真正的好也无所谓，对不对？也还是要看你什么片剂所知。所以依他起的好跟坏要决定在哪里？决定在片剂所知，他用什么名言来称依他起的这个因缘生的现象。如果他所称的依他起的现象是令我生烦恼的，那当然他就是杂染法。如果片剂所知用来形容诠释依他起缘生的这个现象呢，是让我生欢喜的，我说它是个乐法，对不对？可是毕竟它都是被片剂所知的名言分别怎么样影响，所以呢后面我们就会谈了，它依他起相就会生出种种的所谓杂染相法。那个杂染相法，那个杂染这两个字，我们一般看到杂染就觉得是不好的，其实不对哈、哦。杂染等于名言分别，只是在原生的现象上，透过片剂所知的名假案例，对不对？对他依他起的原生现象，因为原生现象一直在改变，它没有一个恒常不变化的相，而姑且就借着片剂所知施设的名言，它一下子就静态化了，对不对？一下子就好像恒常不变化了，就好像有一个宛然名言所称的实体存在了，所以呢，我们把它称为叫做杂染相。杂染相，杂染相并不是有一个相，它真的是杂染的，还是看我们这个人哈、哦，用什么片剂所知施设的名言来分别。如果片剂所知分别的结果造成我的烦恼，我说它是苦法，造成它的顺我的情绪，那它就是乐法。可是毕竟都不是渐渐的，它因为它是借由分别。如果在原生法上我们不做任何的分别，不做任何片剂所知施设名言的分别的话呢，它就是我们下面一个所说的原生实相的平等真如。那么在这里呢，表现的就是说远离炫意过患之后呢，那个净眼，净眼就是我们所谓正常的眼睛，对不对？ 那个敬言本性呢所行的无乱境界，所以前面容易生出误解的文字我把它拿掉，我就只取最后四个字，在2309页12345 6行，我称它为无乱境界啊，称它为无乱境界。所以无乱境界呢，就是不会令我们的心升起散乱啊，升起散乱的因缘。散乱的因缘就是一直不断的变化，对不对？一直不断的分别，所以那个乱其实旁边请各位写两个字，就是分别，就是无分别境界，就谓之什么？就谓之圆成实相。那么所谓无分别，并不是说我看不见，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只是我不会借着名言去产生我任何情绪上或者是思想上的散乱，对不对？一下子苦，一下子乐，一下子喜，一下子悲，它不会有这种名言所带来的种种烦恼的感受，他们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称之为叫做无乱境界。境界还是还是原生，还是一直无常牵流变化，但是他不会因为境界种种的变化生忧生喜生苦生乐，不会啊，不会。这种呢叫做无分别境界，也叫做无乱境界啊。这个是这一个譬喻里面呢所代表的意思。我想借由这个譬喻啊，各位要进一层的去更清楚的去界定，到底解释密经在世尊的界定里面什么叫偏地所之相。现在有许多人对偏地所之相也好，依他其相也好，圆成实相也好，给了很多我们后来人的诠释，那么那个诠释呢慢慢的就会远离什么佛自己所说的意思。那么在那个分别自己的解说上呢，又升起很多的见证辩论，那么我觉得就应该要回来看看解释密经到底佛自己怎么说的，对不对？那么又接近这种说法的大概就是色大乘论啊。那庄严大乘经论里面也有写啊，也有写成为说的里面也有写，不过那个都是一代又一代往后了，那更不要说是现代人啊，近代人为了让我们容易看得懂起见，用白话去重新再界定，乃至于呢加上很多自己的诠释，那么使得很多根本没有读过原典解释密经的人呢，就随着白话的解释就认定啊，什么就一定是偏地所之相，那搞得偏地所之相最后就蒙冤，变成是一种坏蛋啊，依他起相就变成这个一直不断在变化的实有的东西，圆成实相或更了不起的，它是一个清净神圣的圣义地，它高高挂在那里，是等同于这个真常妙心一样的哦，真如实体摆在那里是实有的哦。那样子继续这样争论下去啊，真的佛如果现在还活着，他会跳楼，他真的会跳楼，那很麻烦的。我怎么回来还来试看看经文是这样说的？他为了怕我们不懂起见呢，又举了这个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虽然文句上比较乱啊，不过我还是稍微把它解析一下。它基本上呢，就是所谓的波斯加宝。波斯加宝我上次讲过，各位如果无法想象的话，像我也不知道它是长什么样子啊。它是一个完全透明无色的玻璃珠哈。那么这个玻璃珠呢，它会跟不同的颜色去染啊，不同颜色染。可是拿来染色的那个所谓的那个颜色本身呢，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这边的片剂所值像。所以偏地所之相是什么呢？是那个染色相应加一个字明，具有各种跟染色是那个色，就是颜料的那个主体啊。那么这个主体呢，就是有相，那么相相应的明啊，称它一个名称啊。那个名称呢，是因为我们大家都说它是赤色的，是黄色的，是绿色的，是青色的。于是呢，我们呢、啊，还有包括黄色，我们用不同跟这个染色相应的名称加以区别，对不对？所以这个染色相应的名称呢，称之为片剂所之相。这跟前面所讲的明假案例，对不对？自性差别没什么两样。同样是就颜料这个相应名称而言，再加以差别成所谓的青色啦、绿色啦、赤色啦、黄色等。那么这种染色相应名就谓之片剂所之相。所以在倒数12345 6 7行底下，他说有染色相应是在依他起相上片剂所之相言说习气，片剂所之相就是言说习气，习气则 就是我们这一群同样运用这个语言的人，我们约定成熟，对不对？这位是习气，习气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这么说，每次只要看到这个颜色，看到这个光谱所现出来的那个物料，我们就说它是什么什么颜色。所以这个色料以及我们用名言所称呼它的分别，正确的讲就叫做遍计所知相。可是如果我们这颗玻璃珠子摆在这边，这个是颜料摆在这边，我们说这个是颜料，这个是玻璃珠，一点都不会混乱，对不对？可是问题是我把这个颜料染在什么？染在这个玻璃珠上面了，于是呢就升起了一个像，升起了一个不同于无色透明的玻璃珠的像，他也不会去知道它只是个颜料涂在玻璃珠上，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它操作的过程，直接就看到一个具有绿色的一个会反射光芒的一个宝贝在那个地方，于是呢会有种种的所谓的四宝相啊，比如说里面讲的所谓的地青啦，所谓的琥珀啦，所谓的莫罗杰多莫尼宝啦，所谓的黄金呢，这类的像会出现。那个像呢有两种，一种是好像那个东西，一种是我就确定它绝对是那个东西，对不对？如果我真实就认为它是那个东西，这个称为邪执。邪执这个实有的这个所谓的宝贝，比如说它是地青宝，它是莫罗杰多宝，它是真金宝，你把这个像就认为它是实在我认为的那个样子，对不对？你把其实是由一个无色的玻璃珠加上染色的这个东西，你就一定认为它是什么啊？一定认为它是什么？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倒数一二三四五六行的遍计所执相执。你看它定义是什么呢？就在这个好像这种种宝贝的东西上面呢，邪执就是决定哈，无因的，没有什么原因的，因为我认为它是，它就一定是，这叫邪执。邪那个意思是无因的，我不管什么原因，因为相上我认为是这样子，我就认定决定是这个样子。于是呢，就在依他起相，依他起相指的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玻璃珠，听见的，所谓波执加宝，对不对？就是那个清净无色的玻璃珠本身就是依他起相。为什么它是依他起相？它是由许多的水晶分子，对不对？所合合而成的啊，经过高压挤波，或者是经过人家的琢磨，变成那个样子啊，变成某一个样子。乃至于呢，如果这个本身，这个佛像本身，它其实是一个玻璃做的，它经过工人加工，把它雕琢成一个佛像的外身的这个像，再染上什么？再染上黄金色，对不对？它其实就是一个玻璃，它的本质没有变过。可是我们呢，通常认为只要黄金色的就一定是金属的，我们就会有这样的像的认定，我们就认定说啊，它是一个黄金的佛像，我们不会说它是一个染了色的玻璃珠，不会啊，或者是染了色的玻璃，我们不会这样称呼，不会这么麻烦的去认定这件事情。如果你去认定它，就是在依他起相，就是在这个玻璃的这个法上加上了什么？加上了染色相应的名称，就硬生生安立一个什么？这个是一个黄金佛像的实色法。邪执它是一个实有的色法，这件事情就叫做遍计所执相执，对不对？遍计所执相执这件事情。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了知，能够如实的知道，在常常时恒恒时根本没有黄金的佛像，根本就是一个玻璃的素材加上染色而已，对不对？那么你就知道它不是一个所谓黄金的神像，因为黄金神像在我们的定义当中它应当是金属的，应当那个材料本身它的质就是金色的，可事实上你把它粉碎融掉以后，它颜色就跟玻璃珠分离了，萃取出来的玻璃珠还是无色的，对不对？它不会现出那个本质色啊，它没有具备有所谓黄金佛像的本质色，没有。你那个名去求其实求不到。如果你能够了知我称之为黄金佛像的这个邪执相，其实是个四色相， 是一个好像黄金神像的东西，有那个名而没有那个本质色。你如果知道这件事情的话，这个知道很清楚哦，他同时认得黄金神像的像，他也知道他的性不是那个像，了解吧？他很清楚如实的知道，他不是不见相哈，他还是见相，可是他知道那个相是事相，是好像那个相，可是那个性不是那个相。他如果这两件事情他都如实了知的话，那么这个相对他而言就是圆成实相。这样各位知道吗？好，那就是这一段文哈，大体而言，我们如果用那个譬喻门来看的话啊，譬喻门后面那一段呢，就出现四个法相啊，一个叫偏见所知相。啊，指的就是那个染色相应的名称而言。第二个呢是依他起相，指的是那个这个清净的啊，清净的这个玻璃珠啊。那么如果呢我们认定它是有实在那个色，那就是遍计所知相值，这是多出来的一个东西。如果我知道它是好像那个名称的那个东西，可是它实际上不是，那么如果你能够这样如实了知的话呢，这个相就叫做圆成实相。好，那么我们这样子呢，利用这两个譬喻哈，再把这三个所谓的法相的类别哈，借说能够更清楚的体会。你看看我们对这个世间所有的认识，是不是就在这个三个法相内容在内？无非就三个法相嘛。你看看我们如果跟一个人有误会了，对不对？在误会的当时，如果没有任何我信得过的人中间加以解除这个误会，我是不是认为它是真的？那这种就叫偏计所知相值，因为我不管是从我别人那边听到这句话认定是实，或者我自己看到那个相，我以为是实在是怎么样，那这种就是在偏计所知相的名言分别上产生实有的执着，这叫做偏计所知相值。可是这个执着在长什么地方？执着在一个因缘生法的依他起相上，是有那个事情发生，是有一个事情发生，可那事情确实是什么事你并不知道啊！你在这个事情上，你用自己的名言诠释去分别它，而令我产生苦恼啊！令我产生苦恼，而这个苦恼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偏计所知相值。偏计所知相是你的名言习气，你在名言习气上认为是实有的，于是令我心生苦，令我心生乐。而原生法本身是什么，我们根本都还不清楚，对不对？虽然我也见了，可是因为我见同于不见，因为我根本只是见到自己的知见，我没有见到实相。因为我见不到实相的缘故呢，所以我只能够信任什么？信任我对那个原生相上的名言解释。而这名言解释或许是我信了别人告诉我的话，或许是我自己说的话，可是我不晓得那只是话，那只是名言，名言本身无自信啊，名言本身哪会有一定的对错高低跟苦乐呢？没有一定啊，那它不过就是一个音波上的震动的某一个自串而已。说实在来讲，它没有意义，那个没有意义的名言本身是偏计所执相，你认为实有的那个感受背后所代表的那个宛然实有的那个件事情，那个是偏计所知相值。而那个你所见到的原生相本身啊，那个事情的序列本身称为依他起相。后来经过一个我信得过的人调解了，告诉我实相了，或者我总有一天在我认为不是作假的情况底下，我去证实了，哦，原来实相是什么，我的误会顿时开朗了，以后我怎么看我就知道我很惭愧，对不对？那个惭愧底下呢，再去看到那个相，很清净，很清净，没有问题，不会令我生苦，不会令我生乐，唯一就是我知道自己忏悔，我会去修正我的看法，那么那种相就是圆成实相。好，我想我们这一生呢，把自己玩弄到三界六道里面，招感三有，一直不断的受生死的原因在哪里？就是这个言说习气，辗转升起，就是这样子，让我们呢招感后有，一直不断的生死于六道之间。认识这件事情，你不觉得我们可悲吗？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清净？是有道次第的，那个道次第就要知道， 掩饰只是掩饰，掩饰只是相明相应而已，对不对？纵使他有很多的名言分别宝，可是你只要没有分别意识的话，他不会一定生苦，不会一定生乐，乃至于不会依着苦乐受去造善恶业，对不对？所以我们当在什么地方断？当在受处上断，或者当在身相上的实在缘因缘生法这个实相上去认识起。所以呢，四念住就叫我们要从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造成我们生死轮回的苦集恶谛世间的因果要认识清楚。认识完之后，我们就会起对这个世间的厌恶心，对不对？那么厌恶心，我们就愿意去什么修集善根。那么以修集善根增善为缘，我们就会更进一步去体会所谓的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而能够悟入自证缘起、自证涅槃的圣人境界。所以这就是道次第的一个理论基础，可是它不是理论，它是一个实际，它是个实际。所以你看涅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实际，你把实相完全清楚了，你于是你心不会再动了，你知道吗？你说一切法真的就是这样子而已，我心动干什么呢？我心起苦起乐干什么呢？所以涅槃不是死掉啊，涅槃就是了解就是这样。我生心是不必要的，为了我所生心实在是于理无据啊，于事实也说不过去。除了自己应当要知道忏悔，好好的惭愧修恭敬法之外，别无是处，对不对？所以就好好的这个地方呢，把自己的言说习气搞清楚。所以呢，就在倒数第三行开始讲法，讲法。我们来看看倒数三行哈，复次，得本相明相应。所谓相明相应呢，把它倒装一下，相相应明，相跟明是属于一个相对应的关系。好像是一个光跟影子以及现在墙壁上的像，这个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这个就叫做相明相应。那个被照的那个物件啊，被照的那个物件以及现在墙壁上的影子啊，墙壁上的影子以及那个光源啊，以及那个光源，这三者的关系就叫做相明相应，也叫做相明分别。相应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你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你把影子上啊，你把影子上啊，你把墙壁上的影子呢当作是什么？当作是一个像，对不对？当作一个像，于是呢你在那个像上说，哦，它是一只狗，比如说我这样子嘛哈。各位玩过这个手掌的皮影戏吗？你就这样子在光影上去弄，对不对？它就是一个狗的像。你再这样子弄一弄，它就是一个鸟的像。于是呢，你在墙壁上呢看到那个光影的像，于是你就称它一个名称，啊，称它一个名称。然后呢，回头过来一看，嗯，啊，就一只手尔，嘛，两只手都一只在那里尔，怎么实在也不是那个东西，对不对？实在也不是那个东西。难道你没有想过吗？你以为你转头过来看到的是两只手，那两只手难道不就是另外一种形态现在墙壁上的影子吗？如果它是个影子的话，那么你再去发现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实相？你怎么知道你不是在看墙壁上的影子？这件事情不只是在佛法上这么说哦，这个事情在西洋哲学的老祖宗哈，柏拉图时代就有一个叫做影子的啊，影子的 prophecy， 影子的预言。我们人生呢，在柏拉图的预言当中呢，就说我们都是在看着墙壁上的影子过生活。有一对圣人建议我们说，离开山洞吧，外面有更广大的世界，可是我们就是不愿意。他说离开我的影子就死掉了，就不见了，我不能让它死掉，我要让它永生。于是呢，一直不断的追求让墙壁上的影子永生的方法，这就是世间轮回的原因。连柏拉图啊，不懂佛法，那个时候他也无所谓佛法传到希腊那个情况去，他没有这样的观念，可是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譬喻，就这样譬喻。 所以我们永远不晓得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事实是梦、啊、是影，是画，是焰，是响，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我们会反复的去证得实相之后，唯一的结果就是说，难道你借由言说所证得的实相是真正的离言法性吗？是真正的圣义谛，是真正的实相吗？对不对？这点是起码应当要怀疑的。所以整个西洋哲学就源自于这个怀疑论。怀疑论之后呢，衍生出认识论，认识论之后呢，衍生出现象学、存在主义、诠释理论啊，乃至于呢，整个这个过程背后讲方法论的人又称为一个批判理论。于是有许多许多解释这个现象的科学哲学被发明出来。不过这些科学哲学在佛法的眼光当中都是什么？言说习气，都是言说习气，不过就是一种你玩弄文字名言的一种方法而已。可能你比较高明，对不对？可能呢，你可以透过你自己施设的言说的理则来证明事情你自己所施设游戏规则下的对跟错。可是难道那是对的吗？你能够思维理了你施设的名言之外的可能性吗？不知道，不知道。所有到现在为止的西洋哲学家都不敢说他知道，于是呢，他只能说这是一个 probability， 是一个可能性。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事情就是 uncertainty， 对不对？唯一我可以知道的实相就是前一个刹那我去触碰到的那个东西。以唯识来讲的话呢，那个就是什么？无间灭义。我们把过去法的落懈影子当作我认识的对象，可是当我能够认识它的时候，它已经变坏了，它已经无常的牵流变化过了。我们唯一能够认识的是已经灭去的实相的影子。可是你说它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吗？不决定。不管物理学、数学、化学乃至于哲学，现在所有的世间法，不管用哪一套最高明的世间法，都只能够讲到佛法的言说自性部分。甚至所谓的离言法性这些事情，根本对他们而言都还是不可思议的。不过西洋哲学还是很客气的哈，保留一个 meditation 的方法学啊，但是呢，他们在冥思这件事情上呢，怎么比都还比不上，都还比不上印度的瑜伽师，还是比不上。所以呢，大乘的瑜伽师把他们整个止观的经验又写成整理出了瑜伽师地论。所以瑜伽师地论绝对不是言说系论，它是借着言说来形容、来描述、来整理止观瑜伽师们他们的经验。然后呢，由这些经验过程当中对照到阿含经时代，去把阿含经的法相再次做整理，再次做整理。所以这就是佛法后释迦牟尼佛时期呢，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佛法并不是被发展出来的，它是借着我们这样子的言说论义的方式，慢慢的要接近实相。而这一条路是一个无止境的完成。所以在我们确定自己不能够真正的了知实相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修恭敬法，我们要用惭愧心来自居，一直不断的修正自己的过迁，而不是看别人的是非。这就是整个包括智慧门怎么修，以及自己的修养门怎么修，以及慈悲门怎么修，所有这些道次第的理论依据的由来。而这理论依据是由一些真正实修正验的人他们在止观经验上的心得报告。所以你看，佛法跟世间学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世间学想要去叙述真理，而佛法在想谈什么？修正过错的方法，止习苦的方法。除此之外他会讲什么真理给你知道吗？他说这些东西也不过就是方便而已。可是你离了方便没有究竟，离了方便没有究竟。所以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去认识？我们绝对可以用所谓的学术研究来接近佛法的实相吗？很难的，但是可以这么做哈，因为它毕竟写成那么多的文字嘛。不排斥我们用世间理则的方式，用名言的文献探讨的方法去研究它，但是 你把这些法相都搞清楚戒说了以后，你还是要透过什么实证的经验，产生出智慧，产生出修养，乃至产生出立身的功德。如果这些都没有受用的话，没有那个功德相的话，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获得实相的一分，因为毕竟都落在哪里？落在片计所知相执上，对不对？顶多了你只是知道它是片计所知相，那到底它的实相是什么还是不得而知，还是不得而知啊！这是这段文他所说的事情。所以他说相名相应，就是这个意思，指的就是我们无法三自性，那个无法相名分别正智如如，前面三个属于杂染的部分。我们玩了一辈子，玩得生生世世，头出头没，就是在玩什么相名相应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本来没有错的，本来不是一个会让我们生出苦乐受的，但是我们就把它的苦乐当作是实有，而去造善恶业的基础。如此这样子一般，所以我们修止观为什么告诉你要修无分别的止，就是要我们依着这样子体会一下身心处在那种无分别止而没有烦恼相应的心态底下，身心状况底下，才在所缘境去思维无常、苦、空、无我三法印的道理。由这个道理产生出智慧，产生出修养，产生出立身的想法，能够产生出三个功德，佛法全部就是这三个功德，对不对？只是由不同的法门来完成这三个功德的殊胜境界，如此而已，如此而已。所以如果再不正视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如果一律只是依赖学术的世论的研究来要想要去了解佛法的话，实在是有困难的，是有困难的。而何况我们的功力连把当时大乘论师或者是部派论师的文字爬梳清楚就已经不容易了，对不对？不容易了，何况现在要爬梳文字的人，他的企图是什么？企图是想要借着文字相去证明谁说的才是真的，这个目的是很糟糕的，对不对？你没办法把讲的那个人叫活，连那个人是活着你都无法证明谁说的是真的。这两天去参加人间佛教的研讨会，光是因顺老师是一个人啊，对不对？可是他的论著从35岁一直到80几岁都有论著，那现在呢去诠释他乃至于去实践人间佛教的人一大堆，团体一大堆，问题是谁的做法、谁的说法、谁的诠释才是应顺导师自己的意见？他本人还活着哦，他本人还在世哦，都无法去确定谁才是真的，谁才是主流代表，那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连在世的一个人都无法去证实这件事情，何况已经死掉的大德，你跟谁去证明是真的？你能够用文字向上去证明谁是说真的吗？所以我不是说文献探讨不可为，而是那个目的应当要调整，那目的应该去调整啊！这是我这两天研讨会下来的心得哈。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倒数第二行，他说依他起向上遍计所知相执以为缘故啊，可以了知什么叫做依他起向。所以依他起向是怎么建立的？依他起向是不可见的。为什么不可见？因为原生法一直不断在无常牵流变化，这是不可见的理由。因为我们不可能见到一个主体在变化，我们所能够看到的事情就是啪啪啪啪一直不断的变化，就像是打火花一样。今天只是把打在夜空当中的那个烟火啊，说它是月亮啊，说它是小熊啊，说它是燕子，说它是白鸽，我们说我唯一能够留下来就是我的名言的称说而已。至于它是什么像，好，你用摄影摄下来也不过就是一个光点在黑夜里面一直不断的在变化当中。如果你不用停格的画面保留下来的话，它根本什么事情都不会在后来实有化，不会。所以依他起不可能实有化，为什么？因为它是无常法，它是生灭变化，如果缘不继续的话，它一定归于什么？性归即灭。原生法就是性空法，性空法就是即灭法，即灭法就是涅槃法。这是一切法的自信呢、啊，一切法 最终的归向就是这样子。那你怎么可以用任何人为的方法去把它停格下来，认定它是什么？它是什么？所以一他起相原本是不可认识的。可是我们怎么样去认识一他起相？讲得很明白，是借由对片计所知相，就是说对于一他起相的名言分别，对不对？你去指以为它是什么，去认定它是什么，决定认为它是什么，一这样子去确认一他起相。所以一他起相到底有没有？不能说是有，因为它毕竟还在哪里，在原生灭的现象上，用片计所知相去决定认定，对不对？去挟执它实有，只是这样而已。所以你见到的是什么？你见到的还是片计所知相，还是自己的名言分别的之见，你还是随想随见随其言说，你还是这样子。这个叫做世间相，世间的流转相，世间的生灭相，就是随施舍，就你取的相，随起之见，见闻觉知，依着见闻觉知，再随起言说。我们所见到就是这个，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它只是我的言说分别而已。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觉佛的话，你根本不知道，还在这个上面玩得团团转呢，还可以做文献的比对跟探讨，还可以决定哪一种说法是对的，哪一种说法是错的。这就是言说习气。好，这是言说习气。所以依他起相可以了知，可是他了知的方法是，我们认识一他起相的方法是什么？是透过执着片计所知，以这个为缘。所以我图这样画，依相名分别生出什么缘？相名分别生出了对片计所知相的认识，对不对？那么执着片计所知相在因缘生法上实有，这个就生出了认识了什么？依他起相。也就是说，如果不透过片计所知的名言分别的话，一他起相有吗？实有吗？存在吗？你不能说是存在，你也不能说不存在，因为它是无常生灭法，对不对？因为你要说存在，它必须你在说话的时候还在才可以。你说它不存在，它曾经一直不断的变化相过，对不对？所以你什么说有，什么说无，都是不可能的。好，所以一他起相你必须要认识它，你只能够借由执着片计所知相。所以呢，各持己见，大有人在，对不对？所以依他起相为什么会是我们后面所说的杂染相？理由就是这样子，是借由名言分别认为是实有因缘生法啊，借由这样子去称说那类的法相谓之依他起相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于一他起相上偏计所知相无执，也就是说在因缘生灭的法上面呢，如果我不去执着名言所分别的那个相是实有的，对不对？以这个为缘，我们就可以了知所谓佛定义的一切法平等真如的圆成实相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圆成实相就是与法无分别，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只要远离名言分别所造成的苦乐受，那那种相就叫做圆成实相。那现在有人叫做圆满成就真实，那你就把真实当作是实有的一个真理啊，成就就是造作，好，圆满就是形容词，搞了半天它是什么东西，什么也没讲，就是一个后来在成为数论上的定义。那这个定义呢，又被后来解释成为数论成白话的人，或公刚的几拼做短拼。于是我就认为圆成实相是一个不晓得什么东西的真理。不晓得这个真理是源自于无常生灭的因缘生法，片计所知却是人人可以说，对不对？你可以说它是什么，你可以说它是什么，天上的白云你可以说它是白兔，你可以说它是北极熊，哦，那这两行物件差太多了，对不对？可是问题就在一个相上，而那个相又不是可以停留的，一直不断在无常生灭变化的，就借着片计所知相，有人执有人不执，有人就好美哦，他美只是在美他的心里，美他的情绪，美过了他留下的情绪，忘了相，对不对？这种人还比假借着这个禅家的心态，还比假稍微接近圆成实相，可是毕竟还不是哦，毕竟还不是，只是这种心情，只是清净的依他起相，还不叫做真正的圆成实相，因为对他来讲没有什么道理的启示， 没有办法让他在无常苦空无我的三法印上产生出智慧，产生出修养，产生出利益众生的功德。如果没有这种东西的话，它不叫做圆成实相，它只能够叫做清净的一他起相。 这了解吗？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都会在后面哈，会陆陆续续的分别。所以借着这样子哈，让各位知道，所谓圆成实相有因缘的，它不是真实有圆成实相啊，它是在片计所执的依他起相上不去执着，就谓之圆成实。是执着了，我就借着那个执着去认定有一个因缘生法，对不对？这叫依他起相。那么用来名言分别的那个主体本身呢，那个名言呢，就叫做片计所执相，就是这样啊。就再次用法说来跟前面的譬喻呢去对应。好，绕着这个三个的相生关系，我们来看看环灭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翻过来2310页，2310页的那个批寻记的部分哈，临本73卷那个我们就不读了哈，等一下我们回过头来复习再来看。看到第4页，复次得本，若诸菩萨能于诸法依他起相上如实了之，遍计所执相，请把如实了之画起来。也就是说，我们真实知道我们只是在一切因缘生法上呢，因缘生法在这个时候还不知道哈，还不认识哈，但是在一切因缘生法上面呢，这叫做信解。你知道我们今天会认识这个外界是在因缘生法上面，你用了名言分别。如果你如实知道我就是在依他起相上起了什么遍计所执相，你能够这样认识的话，你就可以如实了知一切无相之法。那么什么叫无相之法呢？请在无相中间加一个字，无自相，法的后面写一个性，就是无自相性。那么再把它的字重新排一下，就是相无自性性，就是这样。所以呢，无相之法就是我们下一章要谈的相无自性性。我只是用这样文字的变化哈，让各位知道。所以呢，什么叫遍计所执相？遍计所执相根本就是没有那个实体，了解吗？就只是名言而已。名言的体其实是因身，它不是一个实体的法，不是一个有四大而成的那个法，有四大所造的法谓之相法。而名言法是遍计所执相，那么于是如果我们如实了知遍计所执相只是名言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认定这个名言是有四大所造的相法，了解吗？于是我就可以如实了知一切法，哎呀，我都是借着什么？借着名言来分别的，实际上没有地水火风所造的色啊，所以谓之无相之法啊。这就是名只是名的认识哦。你如果了解名言只是名言，你不会在上面升起一个事的联想，那就可以认识如实了知无相之法。那么你没有相的分别，你就不会生苦乐，不会有苦乐，你就不会去依止于任何的受去造善恶业，对不对？所以呢，你就会证入什么空无相无作三昧，于是这个三昧门就会导向我们证入涅槃，让我们去见缘起法的法性，去能够自见缘起，自证涅槃。好，如果再进一步，如果我们了解我们企图用名言去分别的那个对象，如果我们能够如实了知依他起相上其实只是因缘生灭法，因缘生灭法其实是无常法，无常无主宰，对不对？没有一个主体性，它是一直不断的无常生灭的相。所以呢，我们能够认识的相其实无非就是借着我们的名言分别而来的，所以它是我们杂染所依的对象。杂染其实是名言分别，不是那个相本身的自信。依他起相无所谓染，无所谓净。依他起，他如果说他有自信的话，依他起的自信就是无常，就是无常。 除开无常之外，你根本不能说一他起相是什么东西，你不能说它是染，不能说它是净，但是它是一切杂染之所依，所以称为如实。如果我们能够如实了知一他起相只是无常生法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如实了知一切杂染相法都因什么而生，因片计所执的名言而生。所以名言没有那个相，于是因为偏离所执是无相之法的缘故，所以我根本知道依他起的原生法有没有生，无生。于是请在杂染相法旁边写生无自性性。如果你能够了知一切杂染相法，就可以如实了知生无自性性，也就是说生而无生。生只是谁生？生只是片计所执在依他起的原生法上生，生了一个什么？生了一个名言。除了名言生起，而名言是无相之法，对不对？你已经知道一切的名言是无相的，你不会在相上做苦乐的分别受，你如实了知前面了，这是前提哈。于是你就可以进一步的如实了知依他起相其实就是杂染之所依而已，它也没有实体啊，对不对？它有的相就是一直不断在无常牵流变化的相，而在无常生灭上，我根本找不到主体性，我根本找不到主体性。有的就是名言之性，于是它是名言杂染分别之所依，请多加几个字：杂染之所，杂染所依相法，加两个字：杂染所依相法，谓之杂染相法。而这个杂染所依的相法呢，有没有那个主体性呢？你只能说只有那个名，可是它名呢，不能讲其事生，只能讲其名生。所以呢，生而无生，所以我们就可以如实了知生无自性性。于是，如果你能够认识到这里，哦，原来会让我生苦生烦恼的相只是我的名言分别而已，对不对？其实一切法根本无生，如果你了解一切法根本无生的话，那么你不就可以了解了吗？一切法本来的相是什么相？是清净的相嘛，对不对？所以同时啊，几乎是同时，而不是次第生的啊，几乎就在你能够如实了知一切杂染相法的同时，你就可以如实了知圆成实相，于是如实了知一切清净相法。清净相法呢比较难解释哈，我们留到我们下一章再来解释。那简单的认识就是说啊，无来无去，真正无代志，有代志都是自己多名言分别而已。而名言分别，我们以为它有个所依，那个所依根本就是一个无常法。无常法本身是原生，原生法无自性，一切法无我，无我所，无作者，无受者，对不对？刚一切的苦乐跟善恶都是自作自受。都是自作自受，那你从这里呢就见到一切只狂于眼，一切法就是狂惑我的眼识，狂惑我的耳识，狂惑我的六识，而六识前五识根本只是相名相应，就是我的名言分别意识所造的苦乐受，依止于那个眼识乃至于意识所生受，这个才是苦集二谛所要宣说的实相。于是这样能够了知，那么了知无相之法、杂染相法跟清净相法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跳到下一段文复次啊，那辟经记我们也一样跳过去不看啊。复次得本，若诸菩萨能于依他起相上如实了知无相之法，好，了解我去认识依他起相，原来是透过我的片计所知的名言分别，而名言分别只是名言分别，只是因生为体，实际上并没有四大之所造法。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如实了知，其实在依他起相上无相之法的话呢，就能够断灭什么杂染相法的所依，请加这几个字。